缘起赞之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和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得很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色到处去寻迹老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这种各种长节的这不能真见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寻迹老乡老三位把祈祖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祝祝这种各种长节的这不能真见不去下次你会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祖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坐三百元的八档坐到的梦我都走了这种个人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久想什么你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坐三百元的八档坐到的梦我都走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走动。我接拉到江苏了，在边地到苏东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就等点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了。东哥路住着你这么着你的难道老师今年东哥是不是是不是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老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老婆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落你接着住的住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这样等你到这样才拼的送人的你走接这的是找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了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能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路。
请大家发菩提心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啊，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停法然后精进修心啊，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今天的课啊，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缘起赞啊。那么什么叫做缘起呢，我们上次已经简单的讲过了啊，还有佛经里面呢我们上次提到过的这个缘起经啊，还有这个道干经啊，这两个都已经上传到这个博客里面啊，或者是其他网站上也有，大家可以下载啊，那就可以阅读啊。这个缘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的重要性呢，我们上次也已经讲过了。宗喀巴大师啊赞扬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为什么以这个缘起来这个赞扬佛陀呢，宗喀巴大师就认为啊这个以愿起正无缘起和给这个众生啊这个传啊传说宣讲缘起以这种方法来这个赞扬佛陀的话，这就是最殊胜的赞扬的方式。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很多古老的这个宗教啊，每个宗教都将他们自己的神啊，然后呢每个宗教信徒他们也会赞扬自己的这个神啊。那么怎么样瞻仰呢很多都是说他们的神有多大的神通然后呢他们的神 啊，这个相扶这个他的对手啊，他的敌人啊有多么多么的厉害啊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赞扬他们的神。嗯，但是呢在这里啊，宗喀巴大师赞扬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这种方法啊，也没有说释迦牟尼佛有多大的这个神通啊，也没有说佛陀有多大的实力啊，都没有讲。嗯，然后呢就是因为啊佛啊讲了这个，他自己证悟了这个缘起的理论啊，然后啊给众生啊传说了这个缘起的理论，这就是佛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特点。所以宗喀巴大师呢啊通过这种方法来赞扬这个释迦牟尼佛。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啊就要注意啊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啊，释迦牟尼佛我们大家都所有的佛教徒啊都觉得是非常伟大的，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啊，就是在那方面是最伟大啊。释迦牟尼佛了不起啊，什么是最了不起的？跟其他的啊，其他的神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神啊，还有这些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早期古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也有很多的外道的这些道士。那他们也叫做道士啊，释迦牟尼佛也叫做道士。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创立了这个佛教啊。那其他的这些道士呀啊，他们呢也就创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但是呢佛跟其他的这些道士啊不一样的地方啊，是什么地方是最突出的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皈依佛门啊，为什么皈依佛门，为什么没有皈依其他的这个宗教呢因为这个佛教里面讲缘起有这个缘起的理论释迦牟尼佛传讲缘起的理论，所以我们皈依佛门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强调什么呢，就是缘起要去证悟缘起然后呢要证悟了以后呢，这个缘起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还要能够断除贪嗔痴的问题。其他的比如说神通以及其他的这些时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功德实力是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宗喀巴大师赞扬佛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赞扬，他认为这是最殊胜的这种赞扬的方式缘起赞。然后呢缘起赞之前讲这个缘起赞之前然后呢这个宗喀巴大师定义这个他的上师和妙音菩萨，就是妙音菩萨就是这个文殊菩萨顶礼尊重文殊妙音菩萨。那这个缘起赞它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当中呢，我这次用的这个版本是法尊法师法尊法师翻译的这种版本这个版本也就已经上传到这个博客里面了大家可以从博客里面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次讲课的时候呢大家自己答应然后呢其他在网络上这个 这个贫乏的其他的师兄也是一样的。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发奔的话呢，就有些时候我们表达的不清楚礼节不是很透彻，所以还是需要有这个发奔啊。发奔在网上自己去找也可以，或者是到这个这个博客里面去下载也可以的。那我们这次就是用法尊法师的这个版本。那法尊法师这个版本里面呢，首先这个就讲这个赞扬佛怎么样赞扬呢？就是说有见说合法有见和说见就是自己的真悟，说就是佛陀自己证悟了以后呢给别人宣讲就是这个意思。有见说合法是什么？证悟了什么法呢说了什么法呢智所成无上智就是智慧说就是传法说就是给别人讲知就是自己的真悟知说乘无上乘无上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真悟了什么东西他就称就变成了这个智慧无上呢释迦牟尼佛传说了什么样的法就变成了这个无上呢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讲缘起圣旨见缘起就是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第一句里面就讲合法什么样的法呢，然后第三句里面就讲圣旨见缘起合法什么法呢，就是缘起因为释迦牟尼佛自己证悟了这个缘起缘起的理论生一地的缘起我们上次讲过了，生一地的缘起呢就是真无空性缘起就是空性真无了这个空性然后世俗地的世俗地的缘起呢就是因为有因就有果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他证悟了这个缘起法，所以他变成了这个智慧无上智慧无上。因为释迦牟尼佛宣讲缘起法宣讲缘起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变成了这个宣说无上就两个无上第一个就是证悟的无上为什么是证悟的无上呢？因为他自己证悟了缘起法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也就变成这个宣说的无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宣说宣讲了缘起法，所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外道然后呢就是哲学家科学家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见解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也就悟到了一些普通的人普通的人还没有悟到的东西他们也知道一些普通的人不知道的一些理论一些道理然后这些这些理论家这些哲学家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除了佛陀以外的这些宗教家或者是导师，然后他们也自己所证悟的东西他们也在传他们也在传宣讲他们也在宣讲但是呢这些所有的宣讲当中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在所有宣讲当中的无上宣讲无上宣讲第一呢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讲了缘起讲了缘起因为释迦牟尼佛证悟了缘起，所以就是智慧无上 啊，释迦牟尼佛宣讲了这个啊，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这个宣讲的这个无上啊，宣讲第一。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佛陀也就是讲啊一些这个世俗的一些除了这个除了这个缘起以外啊，讲任何一个世俗的学说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能不能成为智慧无上呢？啊，不能成为智慧无上。为什么？这个很多人除了佛以外啊，除了佛陀以外，很多其他的这个啊，其他的这些、大师啊也在讲啊，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佛就不能成为啊这个无上。但是因为这个缘起呢啊，除了佛陀以外啊，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学说当中啊，没有宣讲过啊。也就是说，这个这些人当中啊，没有一个是证悟了啊证悟了这个缘起的道理啊，没有一个是证悟缘起道理。所以释迦牟尼佛证悟了这个缘起啊。他就是智慧第一了啊！通过这种方法来赞扬啊，甚至见缘起，甚至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见了缘起，就是说证悟了缘起啊。吹角我经历啊，吹角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仅是他自己证悟了，然后呢，他教导我们啊，他传授给我们了啊，那么。这就是佛，这是谁呢？这就是佛陀，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我经历啊，这地方宗喀巴大师说，首先啊，我要向释迦牟尼佛啊顶礼啊，我就是写这个缘起赞的这个论点之前啊，我之前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要向释迦牟尼佛。定力啊，我什么样的是这个定力什么样的佛陀呢？啊，就是因为就刚才讲的两种啊，一个是自己悟到了缘起，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悟到缘起以后，然后把自己悟到的这个缘起传授给啊这个其他的众生。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从悟道的角度来说也是无上，从传讲的角度来说也是无上啊。我这样子的佛，我向他顶礼。这就是第一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这个很多啊菩提学会里面呢，经常都是学这些论点啊。那么这些论点的他们的传统的这个写作的方式呢啊，就写论点之前啊，先给这个佛啊定义啊，或者是首先给自己的这个本尊啊定义啊。那么宗喀巴大师在这里啊，这个写啊这个缘起赞之前呢，也就定义然后啊就接着讲世所有衰损啊，就是说时间的所有的这个衰损啊，就是说时间的我们世间，就是指的是我们六道轮回的这个众生啊。那六道轮回啊，所有的衰损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还有贪嗔痴。等啊，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现象啊，都是这个时间的所有的这个衰损啊。那么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它的根源就是气根为无明啊，就是说第二句话是说气根为无明。时间的所有的这个。贪嗔痴等烦恼啊，内在精神上的这个贪嗔痴等烦恼，然后呢，外在的就是身体上的生老病死啊等这些所有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啊，气根为无明啊，这是佛教啊讲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因为 缘起啊，那么缘起的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十二缘起止啊，十二或者是十二缘起法里面的第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所以时间的所有的啊，这个率损的啊，这个根源啊，那它是啊，这个它并不是其他的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拍出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啊，世间的这些，比如说贪嗔痴烦恼啊，还有生老病死这些呢，它不是无因无缘啊，它是有因有缘的。嗯，那么它的因和缘是什么呢？啊，它的因和缘啊，是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啊，这个造物主啊，是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时间的归呀身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啊，佛教就是否定啊，佛教就否定这种说法。佛教认为啊，不是这些啊，时间的所有的我们啊，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看到的啊，不喜欢啊，这个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根源啊，就是第一个，它不是无因无缘啊；第二个呢，它也不是啊，这个造物主啊等等的，嗯，它跟外面的这个任何啊大自然界的任何东西也是没有关系啊。那是什么呢？啊，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啊。就是因为有了无明啊，因为有了无明，所以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十二缘起智的这些后面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无明，嗯，来自于无明。比如说西方宗教的一个第一个这个推动力啊，第一推动力啊，还有就是对很多时候呢，在哲学里面呢。很多时候的这个很有些客观问题的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最后就啊追随到上帝啊，就是这就是第一推动啊，这就是这个第一推动力。那么佛教呢啊，这说法就不一样了。佛教不认为啊第一个推动力是上帝啊。那么佛教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些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么多的这个生老病死啊的这些现象的这个源啊来源源头是什么呢？啊，就是无明啊，源头就是无明。啊，这个很容易啊证明这一点啊，非常的容易证明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啊就。因为我们啊不了解啊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啊的这个真相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比如说这个世界啊，它本来就是无常的啊就靠不住的，但是呢，我们啊就认为这个是常住的啊，不灭的啊，可考的。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因为有了一种这种啊，因为有了啊这种错觉啊错误的观念以后呢，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啊有了这个啊执着贪着啊，然后就是有流连啊，然后就是就产生了更多的这些其他的这些不好的现象。然后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世界它本身啊，这本身就是一种幻觉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觉，但是呢，我们啊不认为它是幻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幻觉，它是一个非常啊实在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对我自己也就产生了啊，产生了我执，我认为我是存在啊，然后因为我是存在的，所以我要为了我自己啊，要怎么样，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啊这些烦恼啊，贪嗔啊，都来自于这个痴啊，贪嗔都来自于痴。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容易的这个了解啊，我们这些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来源就是五明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当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啊，考不住的，然后呢非常清楚的了解啊，这个世界是一种幻觉啊，然后呢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种幻觉，根本就不存在的啊，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啊，都是幻觉啊，当初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呢不但是了解，而且去修啊，修的不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那么今天会有这些烦恼吗？不会有的啊，不会有，根本就不可能的，没有这些烦恼啊的这个从源头上啊解决了，从不会有。然后没有烦恼，没有这些烦恼，那我们会去造业吗？去会去杀盗淫妄吗？也是不可能，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贪嗔痴，那我们会杀盗淫妄吗？不会的。啊，如果我们不去杀盗淫妄的话，那么我们会有今天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啊，战争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和谐的东西会发生吗？不会发生的啊，因为这一切都是缘起啊。我们上次这个学这个道干经的时候，这个里面他不是说了吗？啊，外在的因缘和内在的因缘都有五种规律啊，五种规律。那么其中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因和果是相识的啊，相识的。这就是说善的因不会出现这个恶的果报啊，恶的因就不会产生啊善的果报、幸福的果报、那快乐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痛苦，所有的这些不幸福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来源啊，这个我们可以推理，可以逻辑推理，它一定是一个这个罪恶的东西啊。那么这个罪恶的东西呢，是我们自己找的啊。如果是其他人的罪恶啊，那别人的这个罪恶啊，因是别人找，然后呢锅是我们去承受，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这个是不可能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非常容易的这个清楚啊，这个佛说的这个一切啊，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啊不好现象的这个根源啊，就是五明啊，这个是很容易啊，这个很容易，大家很容易这个理解的啊。然后那么这个啊，那我们首先说这世间的啊所有的这个衰损的根源是无明啊。那么无明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无明呢？啊，以什么样的方法解决？那无明就是正无才能够解决无明啊，和见和能还灭啊，见恨就是说我们见啊，或者是在这里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见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正悟啊，并不是我们的眼睛看见，就是说正悟。我们正悟了什么样的法啊，什么东西啊，正悟了什么样的法才能够把这个无明啊可以挥掉呢？啊，可以断除呢？这是什么呢？合法，什么样的法呢？啊，就是缘起，实骨说缘起啊，就是说佛为什么要说缘起法呢？啊，就是佛明白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衰损的来源啊是无明，那么无明呢，就是我们证悟了这个缘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断除这个无明啊。所以佛就是说啊，说这个缘起，佛说缘起的这个原因啊，也是这样子的啊。佛认为啊，如果我们把自身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去崇拜鬼啊， 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啊，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个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啊？我们不幸福的这个原因啊，我们痛苦的根源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如果我们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无明不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在外面呢啊，求神啊，求佛，求菩萨，求各种各样的鬼神啊，这个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啊，这是啊，如果我们求神啊，求鬼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他也不会说缘起法。释迦牟尼佛也给我们提供一些啊，怎么样去啊，这个供神啊，怎么样去供鬼啊？那释迦牟尼佛也就会给我们推荐一些这样子的方式。但是没有啊，然后如果神童啊能够解决啊自己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会啊给我们推荐啊修神童的这些方法。但是呢，没有啊，啊，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啊，时间的这些这个，包括这个时间的鬼神啊，还有就是这时间啊，自称是很有这个神通的什么什么样的人啊，实际上啊，就是有神通也好，即使是真的有神通也好啊，实际上这个他也有贪嗔痴，有这些烦恼贪嗔痴啊，慢啊，这些都有。因为有这些问题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啊也就啊也有可能去杀盗淫妄都有可能。然后呢，他也会造业啊，他也有生老病死的问题，有生老病死这都有。所以这就是充分的说明神通哦不能解决啊这些问题，神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佛传法的时候呢，也没有讲神通，没有讲神通。所以我们佛教徒啊，佛教徒就不能迷信这些啊，不能迷信这些。我们当然不能太极端，但是呢，不能迷信啊。其实所有的宗教里面呢，佛教就是最反对啊迷信的。什么是真信啊？什么是迷信？佛教里面才有这个界限啊。我们这个不幸福的这些原因啊，不幸福的原因实际上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以前绝大多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我们不幸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啊，就是因为我们贫穷啊，所以我们不幸福。很多除了普通人以外，很多所谓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这样子，他们的观点也是这样，他们把我们不幸福的这些原因呢，没有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去找啊，寻找，没有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寻找这些答案啊。然后他们认为，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因为我们的物质太缺乏了，所以我们不幸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幸福呢？那就肯定是我们要去有足够的物质，那我们就会幸福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啊，那我们就会幸福。那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很多人都有了有了发财了，有了足够的金钱有一辈子用不完的金钱财富但是幸福了吗？没有幸福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福的不幸福的这个根源他没有找到不幸福的根源，他也没有找到这个解决这个不幸福的问题的方法，也没有找到。那我们在这个解脱上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求解脱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我们不能解脱就是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的根源 啊，我们如果不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寻找啊，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某某神啊，某某鬼啊，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不幸福呀，或者是幸福，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即使是有了神通啊，那就也不能解决自己的这个无明啊。不能解决无明啊，然后呢，不能断除无明啊，然后不能断除无明啊，不能断除贪嗔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接宗喀巴大师怎么样去赞扬佛陀的同时，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学佛也要应该怎么做啊。这个论点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赞扬佛。它不是这样，这个内容是当中呢，就有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啊。释迦嘛，这个宗喀巴大师他怎么样去赞扬佛陀啊？同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学佛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学佛应该怎么样学，这个很重要。所有的这些根源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烦啊，这个无明啊，那无明啊，我们自己的无明跟鬼啊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跟神有没有关系呢？也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些，比如说像造物主啊之类的神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鬼神，很多的鬼神，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护法神啊，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些神啊，有些是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那这个就是属于三宝，但是呢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时间啊，属于时间的，那他们呢不是成就者啊。那么这样子的神呢，我们比如说供护法的时候啊，有些居士就非常喜欢供护法啊，这种供护法的这种兴趣啊，已经超过远远超过了供佛、供菩萨啊这种兴趣。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大家都觉得我们护法啊，让我幸福啊，让我一切都顺利啊，让我成就，可能吗？这个不可能的啊。释迦牟尼佛说缘起啊，证悟了缘起啊，才让我们可以解脱。证悟了缘起，我们才能够心服啊！证悟了缘起，我们才能够断除这些贪嗔痴、生老病死。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就是在这个上面啊，这是佛教的特点。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也要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啊。因为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非常复杂的东西，包括我们佛教界也是这样子自称是佛自称是菩萨自称是活佛，自称是大成就者瑜伽是空心母什么样的都有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能迷信谁是成就者，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谁是瑜伽师，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要去证悟，自己证悟谁是不是空心母，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谁是这个是不是佛，谁是不是菩萨，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话，即使是真正的佛也是没有用的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呢，也有些人呢，堕地狱的也有堕畜生道的也有堕恶鬼道的也有那是什么呢？那不是佛陀没有能力不是佛陀没有证悟，就是佛陀证悟了佛陀也传法了，佛陀也证悟了缘起法，佛陀把这个缘起法也传给别人，但是呢，因为这些人自己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学好，自己没有修好，所以就在佛陀的身边也会堕地狱的，也会堕畜生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迷信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这种人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两件事情这个曾经也说过很多次是什么呢？第一个就不能相信这些人 啊，第一个不能相信这些人。现在有很多很多人就啊，就是根本就不说是菩萨的化身，直接就说是佛的佛，也不说是佛的化身，就是佛啊，这样子的事情很多。那、啊、第一个不能相信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种人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以后呢，然后一定会啊，这些人就会，这时候呢，我想很多人的这个狐狸尾巴一定会露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以这些人的行为来衡量啊佛法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本身是没有，这些人的行为本身跟佛法是没有关系，本身就跟佛法没有关系。啊，大的就是说啊，我是佛啊；小的就是说啊，是什么活佛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成就之呀啊。瑜伽是现在呢，原来啊自称是这个活佛的啊，就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才有啊，藏族里面才有啊。现在呢不是了啊，现在就是不仅是藏族里面，还有汉族，还有其他里面啊，其他民族里面呢，也有很多是说是自己是活佛呀啊，自己是佛呀啊啊。那原来呢，多数都是就南行的这些人当中就比较多啊。那现在就不是了，已经发展到这个女性当中也有啊，自称是啊，自称是这个空心木啊，还有据说有一个空心木的集团啊，很多空心木啊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啊，这都是我们佛教的悲哀啊啊，这些人啊怎么说我们不管啊，但是呢。佛教徒不要去相信，不要相信，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就相信三宝的力量啊，相信这个佛陀的这个啊，比如说佛陀的四生谛啊，还有就是这个缘起啊，我们相信这个缘起的力量啊，相信四生谛的威力啊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学也就是学这个啊，修也就修这个，我们如果要追啊，追求也就是追求这个啊，并不是追求有名声的人呐 啊有什么神通的人呐，这样子学佛的方法都完全错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宗喀巴大师啊赞扬这个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缘起赞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赞扬的问题了，这个论点当中啊说明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了啊。我们尤其是我们现代啊的一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宗喀巴大师赞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赞扬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赞扬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明白很多啊很多道理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呢，第一个啊不相信这些人，嗯，第二个呢，当这些人啊就是红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以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些丑陋的啊现象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用把这种现象来衡量佛法啊，佛法就是佛法，这一切都是一开始时候呢，他说他是佛呀菩萨呀，也是他个人的行为，这是个人行为啊。最后如果这些人杀盗淫妄啊，或者是诈骗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个人的行为，这跟佛法没有关系的。嗯，佛法是什么？佛法是缘起啊，缘起学说啊，缘起立论，缘起道律，正悟佛法啊，正悟缘起啊，就是佛教的核心啊。然后呢宣讲缘起的理论啊，这叫做传法啊，这叫传法，我们就相信这些啊，不要相信其他的。如果在这个缘起上面啊，佛陀的四生谛上面如果有问题，那就是佛法的问题，佛法自身的问题，本身的问题。但是不会有的啊，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温思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如果有这个问题，那是佛法问题，其他人这些人的问题啊，这个是要分开。但是呢我们非常悲哀的是什么啊，第一个啊，就是自称是佛的，自称是什么的 啊，然后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神通啊，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都去非常盲目的去崇拜追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啊，就是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看到一些啊不好的一面的时候，然后啊，他们认为这是佛法的问题啊，然后呢，通过这种方法啊，因为通过这种现象，然后去对佛法啊产生不好的想法呀，啊，批评佛法呀等等，这两个都是极端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啊，自己的错误，所以学佛啊，必须要学正法啊，正法要树立正知正见，这叫做佛法啊。宗喀巴大师这里也讲了啊，何解能幻灭？我们见到什么样的法的时候呢，这个无明可以毁灭呢？就是因为缘起，证悟了缘起才可以。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故说缘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缘起了啊，这个意思。然后啊，二十聚会止啊，二十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啊，聚会止就是有智慧的人，如何不了止啊？尊圣教心遥即记住缘起道啊，这四句话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呢啊，凡是啊这个有智慧的人啊，凡是有智慧的人，怎么不可能知道啊？怎么不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释迦牟尼佛佛教圣教的心要啊，核心是缘起呢？缘起道啊，怎么不知道这是缘起道呢？一定会知道啊！凡是有智慧的人，这个时候一定会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教的心要啊，就是缘起道。怎么不知道呢？他说是怎么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一定会知道的啊！为什么一定会知道呢？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啊，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衰损的啊，这个根源是无明了啊。那么推翻无明的唯一的啊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啊证悟缘起啊。那这样子，这个道理知道了以后呢，凡是有智慧的人一定会知道啊。哦，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圣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生生的教法的啊这个心要，它的核心哦，一定是缘起啊，一定是缘起道，一定是缘起道。为什么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教法的核心是缘起道呢？因为生老病死贪嗔痴的这个根源是无明啊，然后推翻无明的是智慧啊，就是缘起。那、啊、推翻无明的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证悟缘起啊。那么这个自然就成为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啊这个核心啊，这样子。这时候呢，有智慧的人都一定会知道这是佛的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的核心，就是说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传法是为了度众生啊，那怎么样度众生呢？让众生解脱啊，并不是说让所有的众生有吃有穿啊，生活过得好一点啊，工作顺利发财。它不是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最终的目标，都不是这些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成就啊，就是成就，就是解脱。那这个解脱啊，怎么样才能够解脱呢？我们刚刚说过了啊，有神通能够解脱吗？不能解脱啊。有明期能够解脱吗？不能解脱啊。就像古老的这些印度的这个宗教里面呢，经常都讲他们的身啊，就去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啊消灭对方啊，怎么样去消灭他的这个敌人啊，当他消灭他的敌人的时候有多么多么的这个厉害。 经常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瞻仰，这些书到现在都有啊，一部分是包翻译到这个藏文的啊，也有嗯。那如果他能够啊，他能够以大张战争的这个心识啊，这种方式去消灭他的对手，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让我们能够接通啊，这个不能让我们接通。他再在战争方面呢，他再怎么样啊，再厉害，也就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这个只能让我们造业啊，造业堕地狱啊，不能解脱。有神通啊，也不能解脱。嗯，那释迦牟尼佛的心愿啊，是让一切众生成佛。那么什么样的东西让释迦牟尼佛这个啊，这个啊，就这个满愿呢？就是证悟了缘起啊，证悟了缘起以后呢，才可以圆满这个心愿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自然就知道哦，这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核心啊，就是缘起道。嗯。尊声叫心遥，记住缘起道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教的心遥就是缘起道，缘起道啊！如是欲依乎？须有沉瞻门，触说愿起歪啊！谁能得于这啊？这就是说啊，如是欲依乎？依乎就是乎主啊，依乎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皈依时候讲的这个衣橱啊。我们学佛的人的衣橱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啊，终身的乎主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叫做依乎。习有称瞻啊，释迦我们称瞻释迦牟尼佛，瞻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一个非常稀有的啊，一个很奇妙的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这个称瞻的方式，这里讲的门就是啊方式啊，称瞻门就是门的意思啊，这个门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成瞻啊，瞻仰的这种方式啊，方式叫做闷啊，藏文里面的这个这个直接翻译，但实际上它的内容呢啊，就是瞻仰的方式，啊、就是瞻仰的方，稀有成瞻啊，成瞻闷啊，非常稀有的啊，这个瞻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啊，除说缘起外啊，除了说缘起。除了这个通过缘起以外啊，谁能得到其他的呢？得不到，任何人都得不到啊。谁能得于者？除了这个以外呢？啊，谁能够得到啊更好的这个啊称赞的这种方法吗？啊，得不到啊。最好的这种称赞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元气，除了元气以外，再没有更好的这个称赞的方法。就是因为元气它非常准确的啊，非常准确的说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轮回的根源啊，非常准确的解读啊宇宙啊。轮回啊，这个六道啊，然后轮回涅槃啊，非常准确的，然后这个通过证悟缘起来这个成佛或者解脱这个方法，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方法，非常准确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是释迦牟尼佛发明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证悟的，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啊，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啊证明啊，没有一个人证悟这一点啊，没有一个人证悟这一点，所以啊，除了这种赞啊，这个称赞的方法以外啊，找不到更好的这种方法啊。找不到，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啊，所以就是说，除说愿其外啊，谁能得于者 啊，除了这个以外的这个成长的方法，任何人都得不到。然后右臂臂一向啊，一向是什么？一向就是缘起啊，缘起的意思啊。一是这个因和果啊，因和果啊相互依赖的，相互依赖，相互关待啊，相互关待。就是因为有果啊，因为有果，所以就叫这个东西叫做因啊。如果没有果的话啊，那么这些东西叫不叫这个因呢？它不叫因。比如说啊，一粒米啊，一粒米，如果它发芽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一粒米啊，叫做因啊，叫做因。如果它永远都不会发芽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永远都是一粒米啊，这个不叫因啊，不叫因，因为它没有果，它没有果，所以它不叫因。所以因和果啊，因和果是相依的。相依的啊，相互之间啊，相依的。这个上次我们啊，前几天我们学这个那个缘起经和这个道干经的时候啊，这两部经啊对这个缘起的定义啊，一个字的不差，都是一样的啊。缘起是什么呢？因为有此啊，故有彼啊，因为此神啊，故彼神，就是因为此神故彼神，跟有此故有彼，这两个是相对啊，相依的依赖的啊，所以这叫做相依啊。这里讲的相依就是这个意思，相依啊，相依，然后呢，说彼彼空性啊，彼彼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啊，这个那个啊，搞敌作游啊等等，所有的法，凡是相依的啊，凡是相依的东西，彼彼啊，说空性，就是这些都是空性的啊，凡是相依的啊，凡是这个缘起的啊，凡是有因有果的啊，都是空心啊。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第二个层面的这个缘起的意思，缘起的意思，这就是空心啊。还有另外一种缘起，这个无垢光尊者的无垢光尊者龙清霸的这个书里面呢，这样我们的心的本性光明啊，心的本性光明，如来藏也是缘起啊，也是缘起，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缘起。那么它为什么是缘起呢？它有没有这样子的果因和果呢？它没有啊，次生故彼生啊，这种定义啊，我们的如来藏有没有？没有，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不可能此生故彼生，它不可能。但是呢，它有另外一种这个缘起的定义啊，另外一种缘起的定义，因为有此必有彼啊，这个定义，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如来藏光明呢，也有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是空心和光明的结合体啊，因为有空心啊，所以就是有光明啊，因为有光明，所以就是有空心。当然它的本体上啊，这个空心和光明这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分开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啊，来确定啊，或者是判断描述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分开啊，空心是什么啊，光明是什么，可以这样子分开讲。那分开的时候呢，这个空心也就是离不开这个光明啊，光明也就离不开空心，所以这两个是相依的。从这个程度上讲啊，这也叫做缘起。这也是一个缘起。当然了，这个心的本心，它实际上呢 义和不义啊，应和缘，它都已经超越了这些了。但是呢，从我们的啊，我以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区，或者是我们的语言区妙俗啊，如来藏啊，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去思考思维啊，这个光明的时候，如来藏的时候呢，那它也是有一种依赖的啊，相依的东西，所以它也是啊缘起，嗯，它也是缘起。但是一般的时候就不会说啊，如来藏，我们不会说如来藏是因缘啊，绝大多数的佛经就是说如来藏啊。是超越所有的因缘啊，超越所有的这些依赖的东西啊，超越所有的因果。嗯，但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个不矛盾，它本体是啊，超越所有的这个因缘啊啊，这个我们自己打坐的时候啊，开悟的人、证悟的人都会知道啊，都会知道自己打坐的时候呢啊，心的本心光明啊，证悟了以后呢。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因果的东西啊，谁是因谁是果，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他没有啊，根本就在这个境界当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因和缘的啊这个存在啊，根本就找不到因和果的存在，所以他已经是远离了这些啊这些现象。但是呢，用我们的语言来讲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啊，它也是一种这个因缘，嗯，那这地方呢，这里讲的这个因缘就不是这个，这里讲的是我们的这些有为法啊，有为法啊，这些物质呀、精神啊、物质和精神的运动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嗯，啊，那所有的这些相依的东西，那所有的相依的东西，那都是。空心的啊，说比比心空，它的本心啊都是空的，它的本心是空的，嗯，啊，这个怎么讲啊？这个怎么讲呢？相依的东西啊，相依的东西，就比如说因和缘啊产生的时候，然后因为因和缘的聚合啊，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啊，产生了一种果。嗯，其实这种果啊，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感官的这个结论啊，这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啊一个世界观啊。从这个层面来讲呢，这个因和缘啊，它是有一个一定的道理，嗯，它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前几天这个因啊，这个缘起经当中也讲过了，它有规律，它就有五种规律，嗯。但是呢，如果再进一步的去观察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东西啊。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啊，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答案。但是呢，嗯，它就是在。在我们的感官当这个世界感官的世界当中呢，那它就是它虽然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呢，这因和缘的这个啊因和缘的这个关系还是存在啊。生活当中，在这个用我们佛教的语言讲，就是在世俗地当中啊，它是存在。嗯，但是呢，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它是一个这种有因就有果的这种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没有理由的事实啊，没有理由的事。那么没有理由的叫能叫事实吗？啊，只能这么说了，这是一个没有理由的事实，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东西。嗯，然后再进一步的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根本就到这因和果都找不到啊，就是因为比如说啊，我们。因和果产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因和果的这个聚合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当中会产生一个东西出来，嗯，然后但是呢，这东西它不是一个自己有本体的东西，它就是依靠这个啊，依靠因和缘啊存在。如果这个因和缘啊解散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啊，那个这个所谓的果啊，它随时都会消失。 随时都会消失。如果它是有一个自己有本质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为什么要靠因和缘来存在呢？它就不就可以自己存在吗？因为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存在。那它的这种现象，它的存在啊，都是依靠因和缘。只要这个因和缘都存在啊，然后这个因和缘一直都存在的话，那么它这个锅，所谓的锅，它也可以一直都可以保持啊，它可以保持。然后啊，有一天啊，或者是在某一时间当中啊，这个因和果啊，就上面呢，就产生了一种变化啊，或者是这个因和缘消失的话，那么因和缘消失的话啊，因和缘消失，那么这个锅它自己也就会消失。这就是充分的说明它自己是没有本质的。没有本质。如果它有本质的话，这根本就不需要依赖这些因和缘呢啊。如果它自己有本质，为什么还要依靠这个因缘呢？它自己没有本质，所以它站不住脚啊。它的这些现象都要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很多的因缘聚种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这个现象，这个叫做果啊，这叫做果。但是这个果啊，它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它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因为这果不存在的时候，这因和缘不存在的时候啊，因和缘结散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但是我们以前啊，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么详细啊。我们一直都认为啊，只要有因缘当中产生的这些东西啊，都跟我们的主观啊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客观存在啊，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实质性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的这种思维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但是呢，我们就这个，比如说啊，越学佛啊，越学佛陀的这个理论，佛陀的智慧啊，越了解佛陀的智慧，然后我们越发现啊，我们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非常天真，然后高科技也是这样啊，虽然达不到佛陀的境界，但是呢，科技啊，高科技的这个诞生啊，然后也让我们发现啊，我们过去的很多很多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幼稚的啊，其实非常幼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认为这种想法是幼稚啊，那个时候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个我的世界观是很幼稚，没有人这么说啊。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没有成熟，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啊，那个时代的人啊，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世界观啊是准确的，他们不认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很幼稚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高科技的诞生，现在一些部分的啊世界观，部分的世界观啊，我们过去的几百年前的这个世界观啊，现在看起来啊，那就是很非常的幼稚啊。然后呢，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啊。当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啊，比如说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就学哲学啊，学科学的啊，很多人都觉得啊，自己的这种观点啊，是一个唯一的啊，最准确的一个世界观啊，世界观，根本就不相信啊，有一天啊，我的这个世界观会有根本性的动摇啊，都不相信的。这时候就自己认为这个我这种世界观啊，或者人生观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世界观。但是呢，我们来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啊当中啊，或者是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呢，然后就啊回头一看，过去的这些想法啊都是不对的啊，都是很幼稚。那这些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啊这个 指挥啊这个成熟是有一个过程啊，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真理啊，但是成熟了以后一看，这个是错误的。那佛陀的这个啊，佛陀的这个缘起间啊，缘起学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啊这样子的学说或者这样子的理论。那我们现在借助佛的这个理论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啊，一切都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觉而已啊。但是呢，我们在理论上知道这是幻觉，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啊，我们这个不能没有办法啊，以幻觉来对待啊，这是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幻觉，它是幻觉，是的确是幻觉，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啊这种主观的这种见解啊，一直都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就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我们一直都把这些东西都当作是实有的东西啊，真实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偶尔在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还是啊，跟普通人是完全是一样。为什么一样呢？不是我们的理论错了啊，不是这个物质变成实有了啊。都没有变啊，理论没有错啊，但是呢，这个理论我们没有去修啊，没有去修，这是我们理论上知道，但是我们的这个觉悟啊，智慧还没有升级，还没有到达啊，一切现象，一切这个物质和世界都是以幻觉来对待的这种程度啊。还没有到达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起作用的。实际上啊，都是这样。实际上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佛说啊，所有的这些相互依赖的东西啊，都是空心的。这个我们进一步的去学中观啊，学中观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了。中观里面讲的很清楚，但是。比中观的逻辑还讲得更清楚、更有意义的呢，就是在这个密法里面啊，所有的答案不需要通过理论啊，所有的答案都不需要去推理啊，自己打坐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去观啊这个除了今生以外的世界，为什么呢？啊，我们不是说。今生不是像西方的这个宗教一样，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今生啊，不是唯心主义，佛教不是唯心主义。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啊，这个外面的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界啊，表面上啊，无论是它现的今生也好，啊现的物质也好啊，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意识，就是一种幻觉。那么这个幻觉呢，不可能从物质当中产生幻觉啊，物质这个桌子它永远不可能产生幻觉的。幻觉，凡是产生幻觉的东西是精神，它的属性就是精神啊。那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是跟我们的精神有关系啊，有关系，是它创造，或者是它是在精神当中产生的一种幻觉。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观它，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精神它自己的本体是什么样子就够了，就不需要去啊这个车子是什么，墙壁是什么，楼房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每一个都不需要去啊这个去观察。所以这时候呢啊就往里啊观察自己的心啊，然后呢所有的答案就一下一瞬间就找到了。从此以后呢啊就不需要这些理，不需要这些这个中观的啊中观的这个理论啊，中观的理论我们不需要，这个书本我们也不需要。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呢啊，这中观的理论是非常有用的啊，一定要去学。这里面就简单说这个 有鼻必相迎啊，说必鼻心空，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是相，凡是相相一元的东西啊，都是空性。历此更何由西游善教法啊？就是说，除了这个教法以外，怎么可能有更稀有的东西呢？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个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的这个体系当中啊，就是没有一个是比这个更稀有的东西了啊！意思就是说，这宗喀巴大师呢，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赞啊，称赞，为什么没有比这个啊，比这个更好的呢？啊，比如说科技啊、哲学啊，里面也就除了这个缘起以外呀，讲了很多呀啊。有些比如说科技高科技的一些观念呐、技术呀，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缘起来发明这些东西呢？这个不可以的，啊，是两回事，不可以的。然后哲学里面呢，比如说人生哲理啊，很多东西啊，那我们除了缘起以外呢，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啊。啊，科学也有，除了缘起，当然我们的缘起这两个字来可以这个框架里面呢，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呢。但是这个框架里面还有很多稀啊，更稀的东西，哲学里面也有，科学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个奇妙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说啊，历次更何由啊，稀有善教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说啊，作为一个希求解脱的人来说啊，作为一个追求解脱、希望解脱啊、希望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希望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获得解脱的人来说啊，这群人来说啊，没有一个比这个更稀有的教诲了啊。为什么呢？其他的比如说科学的、哲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人类的啊的这个文明啊，都是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好处，都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对于一个希求解脱的人来说呢，没有一个是超越这个的。为什么？他才能够让我解脱啊，其他的啊，哲学、科学都不能让我解脱啊，只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让我啊就过得更方便啊，过得更方便一点而已。他能不能让我解脱呢？他不能让我解脱啊，甚至他能不能让我幸福呢？啊，这也就不一定了啊。那么他不能让我幸福，他能不能让我幸福，这也就不一定的话，那么解脱啊就更不可能啊，解脱就更不可能。那这样子的话，唯一的能让我解脱的教法是什么？那就是缘起。缘起，如果我证悟了这缘起的话，那么我可以断除我自己的所有的烦恼。然后呢，我可以啊，逐渐的，如果我自己的修心啊能够到位的话，那就是我的不仅是在精神上的这些啊贪嗔痴可以解决，而且我肉体上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解决。也可以解决。那么当然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东西啊，对于我一个希求解脱的人来说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这个教法啊，任何东西比不上，因为所有科学哲学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价值啊，在他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啊，他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高科技的产品是有它的价值，但是它能不能让我解脱呢？它不能让我解脱啊。然后哲学呢，它也有它自己的它自己，当然哲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思想不一定都是准确的，但是呢也有它的价值，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有他的价值，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他不能让我解脱啊。为什么呢？他跟我的这个啊，他跟我的无明没有直接的冲突啊，没有直接冲突，所以他没有办法断除我的无明啊。那 我的所有的今天的这个痛苦，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然后不但是我自己的痛苦，而且因为我的贪嗔痴，我给其他的生命带来的制造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痛苦啊，都是就来自于这个无明啊，来自于无明啊。那我要解决这个无明这个问题的话，那唯一的方法啊，就是缘起啊，就是缘起啊，不是科学，不是哲学啊，不是其他的，就是缘起。嗯，所以对这种人来说啊，缘起是最最有意思的。对这种人群来说呢啊，除了这个缘起以外呢啊，怎么会有一个更稀有的教诲呢？没有了啊，没有了。因为他想得到的东西呢，就是缘起才能够给他啊。除了缘起，证悟缘起以外啊，任何其他的学说都没有给他提供这种方法。所以对这个人来说呢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嗯，啊，当然就不希求解脱的啊，不希求解脱，就像动物一样，就只追求一些这个感官的刺激啊，感官的刺激，享乐主义啊。那这种人的话，那当然他认为其他东西是更有价值了啊，缘起证悟了就没有什么价值。嗯，他也许会这样的认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嗯。但是实际上真理啊，真理就只有一个真理啊，没有很多的真理。实际上呢，对这些人也说，暂时他不能接受，暂时他认为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呢，对这些人也好，另外一群人也好啊，对任何人也说，实际上啊，没有一个比解脱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啊，除了啊这个缘起以外，除了缘起以外，没有一个就是更有啊更稀有的教诲。然后就说欲知至合法啊，坚固便知父啊，就是说便知父啊。愚者啊，指的是什么呢？啊，愚者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没有正悟的人啊，就是这个愚者。嗯，我们普通的人就是愚者。智和法啊，我们普通的人执着什么样的啊东西啊？法就是事物啊，执着什么事物呢？就是因果啊。我们普通的人就是对因果的看法是什么呢？对因果的这种见解是什么呢？就是见故贬值啊，见故贬值就是说缘起，我们对这个缘起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偏见啊。比如说外道啊当中啊，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常见。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短啊，断见啊，长见和断见啊，都来自于什么呢？也是就来自于这个世界啊。大家都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啊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啊。有些人认为这个是长，然后就产生了长见啊。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短，也就是说。断了，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呢，再也不会有啊生命的延续，那这种叫做断见啊。那么他解读这个生命的这种方式呢，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人死了以后呢，这死人从来没有再站起来啊，所以他认为就没有了啊，这非常简单的说法呀、想法呀，那他认为这结束了。嗯，那这个就是啊，他解读这个啊这种生命的这个本质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产生了这个断见啊，长见、断见。嗯，然后就是愚昧啊，愚昧是什么呢？就是根本就没有去学啊，没有去学宗教，没有去学哲学的人。啊，学了宗教、学了哲学的人呢，还是会有对这个世界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啊，有一些了解，或者是也至少也有一些研究啊。他的研究的结果不一定是准确，但是他是研究过了。嗯， 但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因为无明，就是根本就不去研究啊，根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从来一生当中都没有去想过，一生当中就去想啊，我怎么样更有名气啊，怎么样更有钱呢？怎么样过得更好呀？就像这些。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个我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啊。那这些人呢，对这个因果啊，对缘起啊，产生了无明啊。有些人对缘起产生了常见，有些人对缘起产生了断见，有些人对缘起产生了这个无明。同样的一个事物比如说一个事物，然后一个成就者看这个事物和一个普通的人，两个人同时看这个事物的时候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愚者就是愚昧的人普通人呢对这个东西就产生了执着产生执着，不但是产生执着，而且坚固的贬值端边和这个长边有这样子的这个。然后呢，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执着以后呢，因为这个执着把自己给自己束缚到这个轮回当中，这叫做这个流转轮回其实我们就在这个轮回束缚到这个轮回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被迫我们就是这个六转到轮回当中没有东西，没有人束缚到这个轮回当中那是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自己的错误的观念自己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然后这是愚者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呢至善必积事，至善就是智慧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看这个缘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细岗近端门细岗杠，这个就是王，王跟这个王是一个意思，细论我们中观里面讲的这个细论是各种各样的执着各种各样的执着叫细论，那这个细论的网络当中网络当中就是就在这个网络当中就出不去就这个就是轮回但是一个智者有智慧的人这个看这个缘起的时候呢，然后缘起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给他的这个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给他带来的是智慧然后呢，这个人通过缘起，他可以把这个轮回的这个细轮的网他可以端进进端门，这个门子呢，也就是这个意思，断除的方法断除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因和果因缘，这个因缘这东西呢对一个愚者来说就是让愚者轮回到六转到轮回当中有智慧的人来说，让智慧的人立即就这个明白真悟空性，然后就把这个轮回的网络都可以断掉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欲知为什么六转到轮回当中，为什么束缚到轮回当中智者为什么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呢这是因为唯一的一个对一个缘起这两个字的认识这两个字的认识欲者他对这个缘起的认识是什么不是长就不是断不是断就是长，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束缚到这个轮回当中，在这个轮回的网络当中他是没有办法解脱的。然后智者呢对这个缘起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他认为凡是因缘的有与相宜的东西都是空性，都是不成立的这样子以后呢，同样的因果但是呢，他就证悟了。他证悟了以后呢，他这个证悟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变成了他断除轮回的这个网络的方式唯一的方式他断除了唯一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说啊，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善巧的方法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啊。怎么样不可思议呢？因为缘起这两个字啊，缘起这两个字，整个六道轮回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欲知，就因为这因和果啊而束缚到轮回当中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呢，就把这个因和缘这两个字啊，让他们变成啊，让他们变成这个从轮回当中解脱的方式啊，解脱的方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的教诲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缘起这两个字啊，平时我们尤其是在密宗里面经常讲啊，轮回跟这个涅槃啊。轮回和涅槃啊，是手心和手背一样啊，翻过来是轮回，翻过去就是这个解脱。嗯，这个也是这我们今天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啊。缘起这两个字的认识啊，就导致了这么大的啊，导致了这么大的这个啊区别啊，就是因为对缘起两个字的认识错误了，然后我们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啊。缘起对缘起两个字的这个认识准确了啊，然后呢，立即就变成了断除啊轮回的网络的方法啊方法，所以就这么简单啊，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啊。这也就是说，他就我们。这里面呢，他就排除了两个问题啊，排除什么？第一个，我们轮回当中束缚在轮回当中，这个跟鬼神没有关系，跟神通没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个缘起两个字的错误的理解，然后我就轮回了啊。而我自己轮回了啊，这个不是佛没有保佑我呀，不是菩萨没有来保佑我呀，这个我们不能跟谁抱怨啊，抱怨谁，这是我自己的错误啊，我就流转到轮回当中。然后我证悟的时候啊，我把这个轮回的网络断尽，断尽，这是什么呢？这个跟鬼没有关系，这个也跟神没有关系，鬼神没有关系，这个不是我以神通完成这个工作啊，跟神通没有关系。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准确的啊准确的认知啊，去看待啊这个缘起这两个字啊，然后我对缘起的这个认知是准确的，所以我解脱了啊。所以我接头就这么简单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排除了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成佛也不需要归啊，也不需要这个归神的帮助，不需要归神的帮助，就是要自己的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这是佛陀啊，没有佛今天有这些吗？这个人世间有这些说法吗？不可能的，永远都不会有。佛教里面讲一些黑暗时期啊，黑暗时期是什么样子呢？西方历史上的一千年的这个黑暗时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呢啊，这个有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宗教啊，尤其是没有这个佛法，没有佛法啊，但这些人的物质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物质生活非常好，他有健康啊，然后呢，他的寿命也长啊，那他的这个所有的福报，他过去的所有的福报，他虽然是有福报，但是呢，他的福报啊，还没有足够能够听闻佛法的这种程度，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啊，但是他是有福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福报呀，他是成熟于什么样子的这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他没有佛法啊，没有佛法，没有这些观念，但是呢，他身体健康啊，寿命长啊，啊，物质生活的条件非常好，那又是这样，那这种生这个这样子的时节啊，这样子的时间可以长达啊，可以长达。几十亿、几百亿啊，这样子的实践 这个时间，这叫做黑暗时期，在佛教里面叫做黑暗时期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有更多的压迫呀、剥削呀，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没有佛法啊。他没有佛法，他没有政治正见，他没有智慧，他没有慈悲，所以就是黑暗时期啊。这个世界里不一定有人来啊，有人来压迫啊。这个世界当中啊，也不一定有人来剥削，都不一定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佛法啊，所以就是没有佛法，等于就是没有智慧，所以啊，这叫做黑暗时期。这个佛教里面呢，在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演讲里面啊，不是讲过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啊，是这个时机，所以没有佛啊，那我们今天没有不可能有这些观念啊，不可能有。所以这个智慧的源头是来自于佛啊，因为有了佛陀的教育啊，我们就有这些啊，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啊，然后因为我们学习了，所以我得到了这个智慧啊。智慧的源头是佛啊，但是呢啊，如果我们自己不学啊，然后佛有智慧，佛法存在，但是呢有这个智慧，有这样子的智慧，有可能吗？也没有。比如说就一样的啊，同样的一个地球上啊，那就是不学佛的呀啊，不怎么重视佛陀的智慧，当然也是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同样的一个缘起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对这个缘起的认识的差别啊，就是导致了一个这么大的啊，导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轮回啊，还有这个涅槃啊，导致一个这么大的区别。然后把释迦牟尼佛啊，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通过这种方法啊，就是其他所有的人，就是因为缘起这两个字的错误观念就轮回，然后呢，佛就把一个同样的事物、同样的东西啊，变成大家都成就的方式啊，这个是佛的不可思议的教法。然后就说啊，赐教于于未能减啊，故为臣尊为大师。就是说这种教法啊，这种教诲啊，这种教诲除了佛教以外啊，除了佛教以外，在其他的这个宗教哲学里面呢啊，见不到啊，看不到，没有出现过，所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大师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大师是这个意思。我们平时念的这个啊，这个上次也讲过，这个缘起戒啊当中呢，也就是说是大沙门所啊，大沙门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大啊，其他的道师不是大呢？这个大小的区别来自于什么呢？这个不是他们的这个捐书啊，他们的弟子的多少啊，并也不是说他们的这个神通的大小啊，都不是，这不是他们的寿命的长短，这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释迦牟尼佛证悟了这样的缘起，是。所以他是大沙门。这里也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大师呢？啊，因为这种教法除了佛教以外啊，其他的这些教法当中没有发现啊，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特点啊，佛陀的独有的一个智慧。所以就是这个称尊为大师啊，这样子意思。外道前明一师赞啊，如于夜干护石子。就是说外道的有些这个他们的啊，有些这个修行人，还有就是修行比较不错的有神通的人，也叫做啊，这个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 大使啊，也叫做大使，但是这个就是说切名啊，这个名字就是切盗窃一样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名字跟啊这个实际上是不怎么符合的啊，不怎么符合，但是呢也有这么讲。那这个是什么啊？当然不是说这个并不是说外道啊都是没有功德的。当然比如说外道的啊修行人啊，然后呢外道的这些啊这个他们的成就者啊，都是有自己的功德啊，都是有自己功德的，有神通啊，或者是他们也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呢、啊、他们也就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思想的体系啊，然后这个思想的体系这种文化就这么几千年当中啊就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呢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嗯，但是那这个地方是说什么呢？这个是不是毁谤除了佛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呢？这不是这样子啊。唯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从这个正悟啊，缘起的正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释迦牟尼佛正悟了啊，其他的人没有正悟啊，没有正悟，所以大师这个称呼啊，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真正正悟的人来说呢啊，比较适合这个名字啊，比较适合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没有正悟的人。没有真悟的人啊，就是没有真悟这种深奥的这个道理的人来说呢，就大师啊这个称呼呢就是不怎么啊不怎么这个适合他们啊。当然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大师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大师啊，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初师也叫做大师啊，也叫做大师，但是呢这个跟我们这里讲的是没有关系，这就是说这个、那没有真悟的人也叫做大师，这个字是这个是什么样子呢？这类似于啊野干啊，野干就是狐狸啊，就一个狐狸啊称之为啊狮子啊，这样子呢适不适合呢？这个不太适合啊，这个名字狮子啊，这个名字呢啊给狐狸是不怎么适合的啊，不配的，所以呢狐狸就不配这个名字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就讲从真悟的角度啊，从真悟的角度，从真正能够断除生老病死，断除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样子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才有啊缘起的这个教法，这个佛陀才有啊，所以说佛陀才是这个大师。然后稀有大师稀有矣啊，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才是真正的啊非常稀有的罕见的啊这样子的大师啊，稀有的啊神奇的义就是衣橱啊，皈依的时候的这种衣橱，稀有生说稀有狐生说，就是说啊非常殊胜的啊这个传说这个玄说者，然后呢狐就是虎珠啊，即善宣说缘起教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宣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缘起教，所以他是稀有的生说，稀有的虎珠，稀有的大师，稀有的衣橱啊，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啊并不是说其他的因为有神通所以是稀有的大师，不是这样的啊。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是在一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经常这个活动的那个区域当中，就是印度有六大城市六大城市里面呢佛陀的弟子是最多的。那是不是因为佛陀的弟子最多，是不是他是稀有大师呢？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势力呢没有什么势力释迦牟尼佛当时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国王都 非常的虔诚啊，都是佛陀的弟子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永远都不可能接住这些国王的势力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这个不可能。所以佛陀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势力啊，也不是说因为是有势力大事啊，也不是。那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啊，因为释迦牟尼佛证悟了一个这样子的缘起，所以他是稀有的大师啊。然后他不但是自己证悟了，然后呢以慈悲心啊宣说了这个啊非常稀有的这个理论，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啊稀有的大师啊，稀有的大师。最后就是说这些。前面就说他是稀有的大师呀，稀有的医术呀，稀有的生熟啊，为什么呢？最后就是原因，就是最后就说这个原因啊是什么呢？寂善玄说缘起教啊，他就宣说了缘起教，所以就是这样。于彼大师我今礼啊，然后就是说宗喀巴大师就是说我啊。定离这样子的大事啊，我定离这样子的大事，这以上是简单的讲为什么以这个证悟缘起，通过这种方法来赞扬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以上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松林的一探者是八年冬的一批真人本事。金戈南极王龙之巴之宾左林左瓦主而修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班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班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班马色的红